家好，这里是本集节目由 OOE 赞助播出。上次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介绍我使用了这个Slash Bag 雪地迷彩斜杠包，它是一个轻量化的机能斜背包，然后非常的适合拿来追影展，因为它既轻量然后又刚好可以放得下票夹的大小，然后又非常的强韧，就是在冲影展赶场次的时候可以非常的安心。那这次呢，就是厂商有给一组期间限定的折扣码，就是在这个 OOE 的这个 Pinkoi 的商店，只要输入折扣码 WHITE， 就是 WHITE 这五个英文字，那就是全馆就可以打八折。那这是一个限定时间的优惠，从12月7号到12月14号，在这段时间之内，那可以在 OOE 的这个 Pinkoi 商店输入折扣码就可以打八折。那这次可以再跟大家补充一个就是之前使用的经验，就其实除了这次因为节目的关系，厂商赞助了这个Slash Bag 这个轻量化的斜杠包，那其实我在更久以前就有用他们家的这个皮夹短夹，就是它也是一个轻薄机能的一个钱包这样子，然后我是用迷彩色的，那这个在 Pinkoi 上也有。然后其实一开始我还蛮不习惯的，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很女性化的，就是那种很雅致的那种包包，它是一个蛮很实用导向，然后长得有点粗犷的。可是一样它的就是这个产品的调性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它都很轻，很像纸，可是非常的强韧，而且它居然就是还防水。那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也不需要带这么多的卡片，然后其实该放的东西就是在那个短夹里面都可以放，像是钞票啊或者是零钱啊，就都可以很轻易的就收纳在里面。就是正因为是用这么就是轻薄的皮夹，所以放在很轻薄的这个斜肩包里面 Slash Bag 就是也很刚好，整组凑起来就不会鼓鼓的一大包。那就是介绍给大家，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就很常会焦虑想要带一堆东西的人，那使用这些产品你可以很放心，而且也会帮助你去取舍到底我们生活中需要什么东西不需要什么东西。好，那就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去Pinkoi的商店逛一逛，然后使用我们的折扣码12月7号到12月14号全馆八折 WHITE。今天要从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开始聊起。上次在李大维城的节目当中，最后有引用了我一篇文章的结尾，那篇文章呢就是在写第58届金马奖最佳导演罗卓瑶的电影《花果飘零》。那我在端传媒写了一篇影评谈这部电影，那篇文章的最后是这样写的：花果飘零让我看见了任意与认同，还依稀听见了鬼魂般的回声。我们既然来了，看见了，知道了，而且我们年轻，我们可以依我们的理想创造美丽的新世界。花果飘零是一部香港的导演拍的电影，那在这次的金马奖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香港的电影，然后也有蛮多就是有谈到香港的社会议题啊、抗争等等的，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媒体的关注，但花果飘零是属于比较没有关注度的。那这部电影其实是非常对我来说非常勇气可嘉的一部作品，就是在当代的香港，在中国的集权的压迫底下，这部电影仍然就是拍了不只是香港散运的画面，还有澳门的这个六七暴动的鬼魂，以及六四的烛火，甚至是清末民初的一些民运的斗士，就是把中国的这种追求民主意志的这样子的灵魂也拍进来，所以其实可以说是中港澳三方的某一种连结。那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一个很勇气可嘉呢？一方面是因为在政治题材上面谈论港澳尤其是香港的这种抗争民主运动，从尤其是从2019年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其实回过头去对 中国的这种议题或者是中国人的这个处理，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一个蛮不讨好的素材。至少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担心说，诶，不知道香港的年轻人看到这样子的类比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他们会不会认同这个片的处理。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这部片恐怕是没有机会在香港上映的，可能绝大多部分的港澳的人或者是中国人都不会有机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题材。那因为引用了散运或者是有很多的这种民主运动的元素在里面，恐怕台湾是少数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地方。那这个也是罗卓瑶获奖的时候，就在上个礼拜的金马奖获奖的时候，这个带领奖项的人上去舞台上的时候讲的话，就说其实这个香港的电影可能是没有机会被香港人所看到的。那当然不止花果飘零，非常多的片目前是这样的命运。但我想说的勇气其实还有另外一块，是属于一种制作上的勇气。就其实花果飘零它很难说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就像在前几集有聊过另外一部片，是这个希维特的巴黎属于我们。就当时我也是说，其实那个片很难在一般意义上称得上是一个好看的电影。那花果飘零其实也是，因为它用非常的可以说是粗糙的方式在制作，然后镜头可能晃啊，那演员可能也比较可能随性一点啊，然后焦距啊，然后一些剪裁的节奏等等的，可能会让人看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好像水土不服，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很舒服的去在那个体验里面。那其实为什么我又会觉得说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就是勇气呢？因为我刚好在这届的金马影展也放了罗卓瑶，就同一个导演在1996年出品的一个电影叫做《浮生》。那《浮生》也是拍这个港澳的这个题材，就是在97回归之前嘛， 1996， 那这个香港的家庭移民到澳洲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浮生》其实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作品，它的节奏非常的流畅，然后呢画面也很精致，演员也很到位，然后所有的比喻啊，然后所有的台词啊，音效啊，都是非常刻意的就是编排好的，然后而且情感也在最后有一个很大的爆发。就看的时候其实会让人想到李安的那个三部曲，然后那种移民啊或者这种家庭的题材。那不过《浮生》它又更加的贴合于我们对于这种港澳的这种离散的命运啊，就是这种元素就是会更凸显出来。那正因为我在这次影展看了这个1996年罗卓瑶的这个《浮生》，所以在看到他2021年做的这个《花果飘零》，就会发现说哦，他早期做了一个这么精致的细心编排剧情跟表演场景音效的一个作品，可是他现在却用一个好像看起来非常低成本的方式，然后所有的意象所以他传达的东西都非常的坦白赤裸，就是甚至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东西也太不美了吧，那个不美的程度是说好像很粗制滥造的纪录片一样，就他会把他想要讲的某一个民运斗士的照片拿出来放，然后他的年代他的故事，然后是用一些很好像是只有学生在拍片的时候才会做的那种做法。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勇气，就你明明知道他可以做到可能更精致的或者是打造的更加体面的那样子的电影，花果飘零不是，他觉得他的这种情感也好，或者是他所挑选的题材，他想要传递的意味也好，仿佛非常有一种自信在里面，他传达了这个东西用这样子的方式就已经足够，观众就已经可以看懂这个东西了。那我觉得像这样的勇气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然后所以其实这次就是看到花果飘零的这个导演罗卓瑶拿到了最佳导演奖，我真的非常高兴。因为我在写这个花果飘零的影评的时候，其实是在影展还没有结束，然后呢金马奖也还没有颁，在那个时候网络上对于花果飘零几乎是没有什么讨论的， 然后我想基本上也没有人看好就是花果飘零的导演会拿下最佳导演奖，就是可能除了可能影评人圈等等的，可是在媒体上也好，或者在这个大部分的观众的眼光里面也好，花果飘零都不是一个，甚至连香港的媒体都非常少谈论这个作品。但我想正因为如此，我在写这篇影评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想要跟大家分享。虽然说花果飘零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被港澳的年轻人看到，但是我在写的时候，因为其实当时在媒体上几乎没有花果飘零的这种比较正式的一个文章在谈论，所以我其实是带有一点点策略性的，希望透过像端传媒这样子的我知道他的观众读者是有中国也有香港港澳或者是更多的就是台湾以外的这些华人的读者，因为我知道这个媒体会面向这些读者，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是有策略性的想要有点保护花果飘零这个作品。我说的保护的意思是说因为花果飘零的主题拍摄到中港澳的这些追求民主的年轻人，他们的鬼魂，他们的灵魂以及他们的意志，那我非常害怕说当人们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只有看到这些描述，这些议题的描述的时候，很容易会替这样的作品贴上一个标签，比如大中华教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标签。其实我非常担心说在大家没有看过电影的状况下，那因为这个电影也没有，也不能说是就非常好看，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看，所以我很担心这个状况下就会使大家这个误解，扭曲这个导演的原意。所以我在写的时候，一方面是有点策略性的想要保护花果飘零这个电影，所以我把它跟其他就是本次金马奖就是有谈到香港抗争的这些剧情片、纪录片、短片全部都串在一起，因为在我看来他们讲的东西其实是互相呼应的，他们并不冲突，甚至其实某一些他们的差异正点出了或者是补足完整了我们如何去看待香港现在的这个处境，甚至更大的这种离散的命运也好，或者是用一种比较情感性的说法来讲，就是这种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一个人他会面临到的处境，以及他所身处的世界会给他什么样子的一个回应，然后创作者就是为什么要去捕捉这个东西那一份心意。就所以我其实是一方面策略性就是把花果飘零跟其他像是少年啊、时代革命啊、日常啊、然后良夜不能留啊、甚至浊水漂流全部都放在一起谈，就谈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甚至听他们编织的一些可能片子本身不是这样说，但是我认为我在影展里面把这些电影连续的看完之后，我好像看到了这里的鬼魂跑到另外一部电影的鬼魂，我编织了一个故事。那另一方面没有那么策略性的是说，作为一个台湾的观众，我确实也在这个影展期间因为看到当代的香港电影长这个样子，然后我所认识的当代的香港是这个样子，那不同的创作者他们选择的角度跟制作的方法，他们的创意、他们的视角、他们的气味，就可以去做一个比较。从这个部分我突然对于什么是一个导演这件事情好像有另一层的认识。正如我所说，就是罗卓瑶的这个花果飘零在颁奖之前其实是非常不被看好的，那很有可能是因为题材以及媒体的关注度等等的理由，可是罗卓瑶仍然拿到了最佳导演的这个奖项。那在过去的金马奖其实几乎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说有一部片它是没有入围剧情片，但是只拿到最佳导演，应该说却拿到最佳导演，就一般来说最佳导演都会是当年的剧情片有入围的 电影的导演，但今年不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又特别让我从导演的这个角度去看电影。那就如我所说，就是这个片它不能算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但它却非常的打动人，然后从里面你可以看到导演的意志是如何去展现那种情感，或者是某一种好像已经把电影或影像内化成自己的，好像某一种说话，或者是就仿佛他就在你面前，然后他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么样的自然，而不是戏院里的观众在看电影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意志其实也很影响我在写文章的时候，甚至我在录像这样子的声音节目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好像突然可以掌握某一种信心吗，就是一种创作的一种意志跟勇气。在李大伟成的那一集节目里，就是上一集的节目，为什么我在最后有意识的要把西西的我成，也就是我在影片里面引用的那一段话放进来，我是有意识的想要用作品的串联，在我的节目当中可以去完整我所表达的。虽然李大伟成是一个这么令人心碎的事件，然后电影纵然它很伟大，但它也带来了非常多的沉重的这种包围感、困窘的这种处境给观众，但是就如同影展最后创作者出来跟观众说的话，香港人之间的互相打气，那我也同时想要在节目里面去不只是停留在那样子的围城跟沉重挫败里面，而是希望可以带来一些不同面向的这种色彩跟光亮。那其实在写花果飘零的文章，应该说在我看花果飘零的时候，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其实创作的意志有的时候是比形式的完整度，或者是表现的华丽美好与否，有的时候还要更加的重要。所以我在写花果飘零的那个影评的时候呢，其实那篇文章的完整的标题是这样写的：我成的鬼魂，论花果飘零与本届金马奖的香港电影。本届金马奖的香港电影构成了一个我所看到的一个故事，我的观点，所以我编织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的文章，就是我的创作，我选择如何去编排跟结尾它，这个东西其实受到导演的影响很大。或许是因为我没有拍过电影或是做过影像的创作，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媒介，回过头来对我正在做的事情，声音的节目、撰写的文章也好，反而有点触类旁通。那这个其实也就超出了我平常在看电影的一种意识。我觉得往往当我意识到导演的这种存在，导演的意志如何在作品里面贯穿，或者是变化、进化，甚至是反省或反思，往往是因为看了同一个导演的不同作品，前后对比才会看到这样子的东西。那对我来说，其实我并没有办法很轻易的在我不熟悉的议题或场域里面看到这样子的东西，通常是熟悉的这种生活场景可能就是台湾或者香港。我觉得台湾的电影国片可能又会受到更多的，因为太过熟悉，所以会有更多的因子给影响，但香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有一点距离，但是又有一定程度的，尤其是这几年的状态的熟悉，所以在港片里面我又特别看出了这种有别于以往的这种导演的这种视角，或者说我会选择以这样子的方式去体会不只是作品本身这个文本，而是甚至是不同文本之间的比较。那在今年的这个金马影展里面，就是罗卓瑶的《浮生》跟《花果飘零》。那其实 同样是香港电影，我看过一组更精彩，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好看的电影，就是陈果导演的《堕胎师》跟《饺子》。《堕胎师》也有入围去年第57届金马奖的几个奖项，但是如果没有记错是没有拿到任何的一个奖。但我认为《堕胎师》这部片呢，是可能是这两年就是最好看的电影，就在金马奖里面最好看的电影。那《饺子》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那个《饺子》，就是以前在电视上就会很常看到的那个《饺子》，很可怕的那个电影。《饺子》跟《堕胎师》这两部片，光是去看就堕胎的这个意象如何在两部片当中，从以前到现在有了什么样子的变化，然后去比较他的演员、他的场景、他的符号，他如何使用，同样在香港这个城市里面，这样子的一个互文比较，我认为也是非常精彩的，就是绝对不输，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罗卓瑶的《浮生》跟《花果飘零》，甚至我必须说《饺子》跟《堕胎师》这两部片都是非常好看的电影，它有一定程度的精致，但同时你也同样看得出来导演在旧的作品里面他可能去精致化的打造这个整个片的演员表演、场景、音效等等，但在比较晚近的时候他们选择用比较粗糙的手法，不管是受迫于这个就是社会环境的变化，或者是资源，又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的选择，堕胎师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粗糙，可是依然非常的生猛、大胆、有力，而且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动人。我想或许很多人看过饺子，但要看到堕胎师的机会可能非常低，所以接下来我想要聊一聊同样是金马奖有入围但是没有得奖的作品《堕胎师》。去年在金马影展看完《堕胎师》的时候，就是从电影散场的那个人群里面就听到有人讲说，哦，这个片好可怕，好像看完我也堕胎了一样，就是有观众这样子讲。然后当下我其实还蛮震惊的，因为我从陈果的这个《堕胎师》这部电影里面所感受到的那种震撼以及那种情感的力道，完全不是以可怕这两个字来形容，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看完这部片之后的这种赞叹。那幸好当时就是有看到了，应该说在那之后就有看到，就壁虎先生有写一篇《看见黑日》这一篇影评在写堕胎师，然后我才惊觉说，啊，好像有一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的这种对电影的感受，好像比较找到一种语言可以去表达，所以我后来也写了一篇堕胎师的这个文章。那我对堕胎师这篇的文章其实写的不太是电影本身的介绍或者是评论，其实比较像是说我很 focus 在里面对于堕胎这一件事情的意象，他如何去利用堕胎这件事情去传达故事，然后拉了一些不同的作品去比较说，不同的电影当中在使用堕胎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底是在指涉什么，然后他背后可能有一些意识形态，然后他如何可能很笨拙或是很聪明的去运用这样子的一个其实是非常有冲击人们这种心中的恐惧也好、疼痛、痛苦或者是等等的价值观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所以我想要介绍一下说，其实《堕胎师》这部片呢，它是在拍香港的一个就是堕胎师，就是如那个标题，然后是由白灵所饰演，然后其实白灵去年也有入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但没有得奖。那如果大家有看过同样是陈果的作品就是《饺子》的话，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起白灵也在饺子里面是饰演一个帮人家堕胎的角色，只是在饺子里面他是为了把那个胚胎胎儿拿去做这个人肉饺子，好让一些就是贵妇吃了之后可以回春。所以在那个很久以前的那个港片饺子里面，同样是白灵，然后他饰演的是一个这样恐怖的堕胎师，可是在2020年的这个名为堕胎师的这部电影里面呢，白灵一样是做一个，他是帮这种比如说女学生或者是就是一些比较游走在合法跟非法之间的这种帮忙做人工流产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首先我要说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当然在可能很多的现代国家可能都是以医生去扮演这样子的做人工流产的这个角色分工，对，但是在香港在港片里面有一个只有港片才做得到的对堕胎或人工流产的这件事可以做到一个不卑不亢的意象的使用，就是他设定这个白灵的这个饰演的堕胎师是从中国来的，然后呢他在他的工作间还放了很多的神像以及就是政治人物的头像，就讲说啊做这样子的事情啊堕胎啊人工流产毕竟可能是有点败德的，所以啊需要有神来镇住这些事情。在这个电影的一开始堕胎是这样子出现的，就如我们一般所认知的那个样子，就像台湾有非常多的法会都说要超度这个阴灵啊等等的，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某种程度他是在谴责就是女性好像是在做一个或者是协助做堕胎的人是在做一个杀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偿还。这个电影一开始的确他也带出了这个刻板印象，但是呢接下来白灵的这个角色他又很直白的就说哎，我们其实在大陆都是讲人工流产的，就这个东西其实是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但他说他是一个医生，然后这件事其实是非常的文明卫生跟正常的。透过这个角色他自己去讲出这样子的话，又某种程度已经安抚了就是需要政治正确的这个观众的一个心这样子。然后接下来他为女学生做这个人工流产的时候凸显了这个学生呢非常的勇武，就是学生其实非常的勇敢哦。他就这个片就拍说已经上了那个堕胎的那个台那个座椅上面，可是那个女学生还在吃汉堡，然后好像完全不害怕堕胎的这件事情。那其实在这一个戏里面，在这样子接下来带出堕胎的这个手术过程的这个戏里面，我们看到的是那种港人的那种某种程度的幽默跟大胆，就其实我们也在香港的抗争里面看过很多这种幽默跟大胆然后天不怕地不怕的行为，可是随后通常都会是伴随可能镇压或是恐怖的后果。那同样在堕胎师这个片也是一样，虽然一开始那个香港少女非常的她就是要为自己做决定，她虽然就是谈恋爱然后不小心怀孕，可是她可以自己决定要堕掉这个小孩，然后她在手术台上也非常的不害怕，对，但是其实看到了这个胚胎的这个暗红的液体这样子，他还是就是呕吐了，就是把那些汉堡就是吐出来了。那这就表示说其实这个片也有意识到说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去隐藏人工流产的痛苦，其实对这个女体母体本身还是有着相当的就是至少是生理上的一个摧残。我很喜欢堕胎师里面这个女学生做人工流产手术的这个场景，因为不像饺子里面我们看到白灵在帮女孩子堕胎的时候是看到一个血淋淋的，然后其实是故意用一种像是惊悚片恐怖片那样子的方式去呈现这个胎儿胚胎的样子，可是在堕胎师里面其实不是。虽然我刚刚这样子描述因为这件事本身就很可怕，所以听起来可能会很可怕，但实际上在那一场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胚胎的真正的那个形体或者是所谓像人的形体， 因为只要去拍出了那种像人的形体，它就会有一种道德的反射，让观众觉得说这真的是在杀人。可在堕胎师里面并没有，就是从饺子里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东西的刻意，可在堕胎师里面我们只有看到这个管子排出的暗红液体，以及就是这种就是模模糊糊的血块。镜头并不聚焦在胚胎或血块，而是女学生的呕吐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光是这一个镜头就已经足以去阐述导演的意识形态，就是他的重点是摆放在这些女性身上，而不是那一个不管你要说她是不是生命的那样子的一个胚胎。那所以我其实很喜欢这一场戏。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堕胎师里面再次的看到堕胎，就已经是到电影的最后面了。那电影的最后面是什么呢？就是白灵这个堕胎师这个角色，他的女儿完全没有任何的性行为却怀孕了，像就是圣灵一样的就这样子怀孕了，但是他不要这个他腹中的这个生命，所以他央求他的母亲，就白灵所饰演的堕胎师，去帮他，就是等于说要帮女儿亲手的去做堕胎的这件事情。这已经是到电影最后了，母亲重新回到这个堕胎上面，然后面对着这样像圣灵一般的这种空降受孕的这种女儿的产道，然后去面对这件事情。电影就这样结束了，最后停留在这个香港的城市的街道。我的影评里面就是在写聚焦在堕胎这件事情，在堕胎师这个电影里面层层演进的意涵。那光这样子听可能会觉得说，那到底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为什么要以堕胎为主题呢？就实际上这个电影它依然是在讲香港。如果去看堕胎师这部片的介绍，它的剧情主轴是推着这种香港的高就是高房价，然后这种年轻人没有办法租房买房，然后这种世代之间的冲突，包括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是中国啊移民来的香港，然后有非常复杂的组成，有可能本地人以及就是混了不同的地区的这样子的不同的族群，以及移工移民等等。他也在讲不管是他那个白灵的女儿，或者是他的同学，他的一些年轻的学生们，他们所遭遇到的处境是什么，以及母女之间的关系，然后最终是在指涉这个城市的现况，以及这种当代的社会问题，以及香港的命运。当然这可能非常多是就是我们观众或影评人的诠释，而不一定是电影当中就是非常直接去阐述出来的。但我认为正是在这两层意义上，我可以说堕胎是非常的成功。一层意义是堕胎的价值判断，面对这件事情用镜头去表现的不落俗套，就如刚刚说的，从刻板印象到这件事情必然要付出的代价，香港人的那种勇敢跟幽默，然后以及最后他放在一个妈妈为女儿堕胎，而那个胎儿其实是无性的生殖，而这件事情在指涉着香港的这个城市的命运，这整件事情是非常成功的，使用堕胎来讲故事。另外一层成功，我觉得其实就相当相似于我前面讲的这个花果飘零跟浮生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看到同样是白灵所饰演的角色，在陈果的很久以前的饺子跟现在的这个堕胎师里面这两个角色的变化，你可以看到导演某种程度他有一种进化跟反思，甚至他用了非常相似的场景去描绘女孩子的命运。在饺子里面堕胎完的女生是失血过多死亡，可是呢这个女孩在堕胎师里面却在过生日，就是当然不是同一个角色，可是在堕胎师里面白灵的女儿她过了生日。所以从一个死亡，就堕胎之后死亡，以及另外一个即将迎向就是要亲自去把这个兰草式的，就是这种为了要重生所以必须要先去做一个死亡性的手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变成是一种生日，一种庆生，就是这样子的两部片的比较， 就可以更让我回到就是前面的那个主题，就最佳导演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成果就是去年的最佳导演，因为正是在作品之间的关系，我们才看出了导演他如何在也许经过了时间，也许是看到香港的变化，所以他拍出来的电影要讲的就是用电影来讲他要讲的事情，也一样仿佛是内化了一般，即使堕胎师里面有看起来很多很凌乱的支线，或者是好像他的剧情不太合理，可是总归而言你就是可以看出他想讲什么，他的情感在哪里，他为什么要把这么荒谬的事情让这个角色们这么认真投入的去把这个东西给演出来。那我在这边就是也是引用我自己在堕胎师的文章里面的最后一个段落来为这部电影的介绍做一个结尾。这篇文章是刊登在我自己的部落格，是这样写的：在堕胎师里，我们可以从楼房买卖与世代冲突的口语，或者可以从摊贩生意人跟异族移民的神灵信仰与荒诞中得知这个城市的属性，那可以从这个打的就是他们的计程车里的这个性爱以及自我反问妓女后，就是他仍然给出了存折，就是白领的某一场很精彩的表演，这个来得知说这个城市的资本主义调性。那就如同真实事件里抗争者冲入立法会后拿去饮料仍不忘记摆放钞票那样一致的对价性，这个是指2019年7月1号香港的占立法会的行动的一个场景。好，那我们更可以从主角在向教会神父真诚告解后发现对方只听得懂英文的失落而得知香港本土青年与中国移居的母亲之间的这种国族张力跟文化资本的落差所彰显出来的冲突性。然而穿透这些次隐喻之后，我最深刻感知到的是催泪弹弥漫在接战的那一年之后将被根本改写意义的广东话词汇。我们以各种方式接近利托斯特，接近堕胎，接近蓝草。这个是我在堕胎师的文章最后写的这个段落。那到这个地方我想要先暂时做一个小小的结尾，就是无论是在花果飘零的影评又或者是在堕胎师的影评，其实我都意识到说导演不一定这样想，或者他们拍摄的时机其实未必跟反送中运动有这么样子的叠合，但是我并不在意这件事情。我的解读从我的生命经验跟我的时代去写下的文章本身就是一个作品，所以我的解读也许很凑巧的在导演的创作当中不谋而合，有可能是我的超意，但是我看到了这样子的一种诠释的可能性的时候，我就会把这样子的东西写下来。那正如花果飘零跟其他港片之间他们有一些必然的关系嘛，也不一定，他们时代未必都凑在一起，但是我在这个端传媒的这个文章在写花果飘零的影评的时候，我其实是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而我认为就是终究我想写的东西会比较像是一个独立的作品，像一篇散文，而不一定是那么样子的必须要去考究就是导演啊或者是制作团队到底是怎么去做这部电影。那即使如此，正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更加的敬佩导演这个角色，以及我觉得我的做法就是在某种程度致敬他们的做法，他们也用了一些即便不被肯认的某一种可能镜头调度的语言也好，或者是某一种主流的美学，或者是受到观众或是奖项会肯定的那样子的一种技法，但他们仍然要那样子说，要说出他们想说的事情。那我觉得我还是受到这样的启发非常的大，不管是在文章或是在这种节目当中。那这个部分就是成果的饺子跟堕胎师，然后我想要拿来作为就是跟今年的罗卓瑶的浮生跟花果飘零也是来做一个比较。堕胎师绝对是我认为第57届金马奖最被忽略但是最值得被记上的一笔，希望未来大家还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电影。 最后我要讲的这部电影，我不会爆雷，我也不会讲太多，因为这是一部2021年一样在今年的金马影展有放映的一部片，它是一个新作，叫做24 24，对，就24。那这个是一个新加坡的导演叫做陈子谦的作品。那这部片呢，我认为是今年金马奖就是可能是最好看的一部电影，就是最让我动容的，但是他没有入围任何的奖项，就遑论得奖。那所以我很不愿意爆这个电影的雷，我希望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到，因为这还是一个新的片，也许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新加坡的作品。那我只很简单的讲一下我的结论，就是这部片同样让我看到了所谓导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特殊性，而且是一个不同的向度。希望大家有机会看到24这个作品的时候，不要去看它的影片简介，因为这部片如果爆雷了，那这个观看的体验会差蛮多的。那因为在金马影展的节目介绍里面就有点把太重要的雷给爆出来了，那非常不建议就是去看影片的介绍。对，那陈子谦的这个24，我很简单的说，他是在拍收银师，就是电影里面的这个一个角色分工，一个收银师在拍一个收银师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这部片的拍摄手法很有意思，就24就是24个镜头的意思。那在拍这个收银师，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导演还可以这样子做，就原来导演还可以这样子的替收银师去拍这样子的一部电影，他完全又翻了一层我对于电影这个形式的认识，乃至于我看到最后的片尾字幕的时候，大部分片尾字幕我们看的时候都是在沉淀心情这样子吗？对，可是我认为这部片的这个片尾字幕是这个电影的第25幕，就是如果这个片有24个镜头，那我觉得片尾字幕可以单独的说它是第25颗镜头，是这样子的形式的超脱性跟作品的完整性。所以因为这集谈到了最佳导演，前面谈到了今年拿到金马奖最佳导演这个罗卓瑶，然后也谈到去年我认为有入围但是没有得奖，但我认为才是真正的最佳导演，就成果。那最后我就想要讲，就是同样是今年的金马奖，也有去也有在金马影展参展的这个作品，就陈子谦的24，我认为他值得最佳剧情片。他的剧情跟他的这个电影的表现方式非常值得大家去看。那我在这次影展里面包括像花果飘零啊等等的电影里面，就看到了很多鬼魂这个使用，就是鬼魂的这个意象的使用。那我觉得假设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稍微去看看说不同的电影是怎么去使用鬼魂这件事情的话，也会是一个很有趣的切角。那这个就等到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来做分享了。那就24是我认为第58届金马奖最好的剧情片。同样的，我觉得不管是写文章或者是录节目，刚刚有说这些我都希望把它视为是一个单独的作品，我有我自己的意志在里面，但正是因为有这些作品我才能够去产生这样的意志，然后去创作。所以最终其实还是希望有机会的话，无论是花果飘零、堕胎师或是24，这些片都还有机会在大家的不管是透过串流更好，希望是透过戏院可以去看到，这都是这两年金马奖可能高度忽略可是我觉得非常精彩的作品。那最后就要就是做一个很小的结论了，就是其实我今年是很有意识的，就是看优先的去看香港的电影。那可能如果有在听这个节目或者是有在看我写的文章的话，会知道其实我对香港的社会议题啊、香港的抗争等等的是有一些认同跟情感，甚至是参与跟介入在里面。那可是呢，我要讲的是在这一两年，不管是像在立法会啊、李大围城啊、陈果的片啊、罗卓瑶的片，以及像今年的 像时代革命啊、少年啊，然后日常啊、良夜不能留这些片子里面，我觉得香港电影对我的启发已经超过了我本来是想要去了解香港跟捕捉香港的这个初衷。其实香港电影反而告诉我一件事情，就并不是时代跟议题的内容，而是形式。就我其实反而是从这些片子里面去更理解什么是电影，什么是导演，然后什么是影评，可以做什么样子的电影，可以做什么样子的导演，可以做什么样子的影评。那从花果飘零当中活成的鬼魂，然后从二四当中看到这个收音师，然后从堕胎师里面看到这种好似是生命又好似不是生命的这样子一个胚胎，在世代之间的香港人们怎么去运用，就是在这些很丰富的意象当中，我觉得我真的看见了电影的美好。这个才是一种非意图的收获吧。所以这就是我这一集节目想要讲的主题：最佳导演，什么是一个好导演。谢谢这些香港电影、新加坡电影，其实实际上还有像去年的《南屋》等等的这些电影，就是国片以外的很多很多的电影，就是告诉我这件事情，反而是我平常在看我们习以为常的台湾电影的时候所看不到的东西。那本集节目就到这边为止，我会把这个花果飘零的端传媒的这个影评跟堕胎师跟饺子的这个我的部落格的文章放在文字的资讯当中，再请大家可以去看看了。那就这样，谢谢大家。